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十字架的智慧，最后的批判。保禄辩驳的最后一步是回到讲述保禄、阿波罗、克法等这类传道领袖的角色。他用了另外一套隐喻来强调这类传道领袖是属于天主的，他们应该接受是否忠信的审断。但是只有天主才能做这个审断。接下来保禄继续以十字架的智慧尖锐地批判格林多信徒团体。以十字架的标准来说，他们的生活彰显出他们是天主在否认天主的智慧。那些接受十字架福音的人，生命应该会有所转变才对。可是，保禄强调，格林多信徒并未活出这样的转变来，所以保禄希望格林多信徒能恢复并活出这种经由转变而来的真实基督徒的生命，如此他们的团体才可迈向合一之途。传道领袖应该是忠信的。第四章一至五节。这样说来，人当以为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说到管理人，另外要求于他的，就是要他表现忠信。至于我，或受你们的审断，或受人间法庭的审断，唯我都是极小的事。就连我自己也不能审断自己，因为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但我绝不因此就自断为义人。那审断我的只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你们什么也不要判断，只等主来。他要揭发暗中的隐情，且要显露人心的计谋。那时个人才可由天主那里获得称誉。在此保禄采用了另外一种隐喻，他以基督的服务员及天主奥秘的管理者来称呼保禄、阿波罗、克法等这类传道领袖。这些传道领袖都有他们自己具权威的上司会审断他们，他们要对这位上司所定的审断标准负责，所以他们应该是忠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宣讲应该忠信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天主的智慧。根据此处的上下文脉络来看，这个声明可能是在针对格林多信徒而发的含蓄批判，因为他们私自为保禄、阿波罗、克法等传道领袖订立了审断的标准。他们订定的标准在于，看看这些传道领袖是否会高谈阔论，有没有说出可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智慧言辞。然而格林多信徒为传道领袖订立的审断标准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误以为自己有权审断传道领袖。其实传道领袖并非不必受审断，而是他们只对天主负责，而不是对格林多信徒负责。即使保禄是这个团体的创始宗徒，这个事实也不能成为理由让格林多信徒有任何特权来审断保禄本人或其他任何一位来自天主的传道领袖。只有天主自己才有审断标准并订立审断的标准，这是天主独有的特权。就算保禄在属神方面已经相当成熟了，他都不自己审断自己，何况在属神方面尚不成熟的信徒又怎能审断别人呢？更何况保禄虽然自觉良心无愧， 他也不能根据自己的良心再做审断，而是天主依据最终的真理做裁决。他会在末日的审断中让所有的人都过关。天主未来的审断才是唯一最重要的审断。天主判决时，看的不仅是每个人现实的外在作为，他也看人隐秘的内在动机。十字架的智慧，最终的批判。弟兄们，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把这些事贴在我自己和阿波罗身上，好叫你们跟我学习，不可越过所记载的，免得有人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谁使你异于别人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还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满了，已经富足了，已无需我们，自己可为王了，恨不得你们真为了王，好叫我们与你们一同为王。我以为天主把我们做宗徒的列在最后的一等，好像被判死刑的人，因为我们成了供世界、天使和世人观赏的一场戏剧。人们为了基督成了愚妄的人，你们在基督内却成了聪明的人。我们软弱，你们却强壮。你们受尊敬，我们受羞辱。直到此时此刻，我们仍是忍饥受饿，衣不蔽体，受人拳打，居无定所，并且双手操劳，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诫。直到现在，我们仍被视为世上的垃圾和人间的废物。保禄为了教导格林多信徒如何在团体内相处，就用了阿波罗与他自己切身的例子，给他们上了有益的一堂课。借由阿波罗与他自己的榜样，保禄强调合作及互助互扶的特质，在传道事工上的重要性。他和阿波罗都丝毫没有为自己谋福利，相反的，两人都在为了完全相同的目标而努力。两人也都不是希腊式的智者，想要结党竞争，为在某个论点上取胜。其实他们两人都是对天主效忠的基督的服务员及天主奥秘的管理者。如此，格林多信徒就会从两人身上学到不可越过所记载的。这里说所记载的到底是指什么？它的含义只有靠我们自己来猜测了。可能是指整个圣经，或是指十字架的福音，或是指保禄正在写的这封书信，或是指他到目前所特选的圣经章节。不可越过所记载的这整个句子，也很可能只是保禄采用一句成语或格言，意思大概是坚守既定的准绳。不过这句话的含义如何，保禄想说的从接下来的免得有人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这句话中就可以清楚看出，保禄是希望他们团体中不再有高看这个传道领袖而鄙视那个传道领袖的情况发生，这样会引起团体不和与分裂。这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团体中有一股自我吹嘘炫耀的风气。看起来保禄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正表示格林多信徒团体内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风气。有人自命不凡，却又喜欢做些缺乏真实、空穴来风似的自我吹嘘炫耀。接下来保禄提出三个问题。谁使你异于别人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 为什么你还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这样问是要让格林多信徒做做自我检验。其实格林多信徒并非特别与众不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借由基督十字架而获得的恩赐。然而他们却不愿脚踏实地地遵照那看似愚妄的十字架智慧来活出基督徒的真实生命。他们所做的生活是遵守另一种准绳，凯旋者自我吹嘘炫耀的生命。他们声称自己应有尽有，知识丰富，天赋高超，高高在上。在哲学领域，尤其是在斯多嘎学派的学者中，他们认为自己富有，有支配力，正代表他们在知识精神领域的地位。他们应该享有理想智者特享的权利。格林多信徒很明显仍然追求他们四周环境所追求的，将福音生活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先混淆，以社会审断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自己的智慧以及属神的成熟程度。在保禄对格林多信徒所做的评论中，他将整个问题以神学重点解说的方式说明，关键点上的问题症结在于这个团体尚未达到成熟，就想强行进入末世才会有的生活形态，硬要拥有完美属神的地位。保禄继续拿格林多信徒自我吹嘘炫耀的心态来与自己宗徒身份的遭遇做对比，他讽刺格林多信徒骄傲自大，而宗徒们却是软弱的，被人视为愚蠢。生活的特征就是艰苦受剥削，社会地位低微。保禄说他们一直被视为是世上的垃圾和人间的废物。保禄嘲弄的观察，宗徒的一切都与格林多信徒的情况相反，由人世间的标准来衡量。格林多信徒有智慧，强壮，受尊崇，应有尽有，值得尊敬，而宗徒们却一无是处。但是站在十字架前接受审断时就得颠倒过来了。格林多信徒以空穴来风式的自我吹嘘夸耀，为自己的成就洋洋自得的夸耀时，他们是在拒绝接受天主的智慧，拒绝苦难，拒绝接受借着基督十字架苦难所彰显的智慧。保禄以最赤裸的词语阐明，真正的传道领袖以及每一个真正追随基督的人，都不仅要与基督共享光荣，也要分担基督的苦难，还要与基督一起遭受这个世界的弃绝。结论：告诫他们分党分派的不当。第四章14至21节。我写这些话，并不是为叫你们羞愧，而是为劝告你们，就如同劝告我所亲爱的孩子一样。因为你们纵然在基督内有上万的教师，但为父亲的却不多。因为是在基督耶稣内借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你们要效法我。为了这个缘故，我打发地茂德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内是我亲爱和忠信的孩子，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内怎样行事，和我到处在各教会内所教导的。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就傲慢自大。其实主若愿意，我必很快就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并不是那些傲慢自大者的言辞，而是他的能力。因为天主的国并不在于言辞，而在于德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愿意我带着棍棒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怀着慈爱和温柔的心境到你们那里去呢？ 保禄解释，他虽然将格林多信徒先贬了几级，其实他并非想用这些严厉的词句羞辱他们，他真正用意在劝诫他们，希望他所钟爱的格林多信徒能重新恢复并活出真实的基督徒生活来。保禄曾经采用母性哺育的图像作为他和团体关系的哺育，此处他采用父亲的隐喻来解释这种关系，并表明这种亲密关系是经由宣讲福音而产生的。他说自己是在基督耶稣内借福音生了格林多信徒团体的。保禄以父辈的姿态介入干预，呼吁团体要效法他，所以我求你们，你们要效法我。他这样做，也许有人会以为保禄犯了父权傲慢症，然而细读上下文可以听会，保禄之所以呼吁大家效法他，是因为他自己效法的基督。借此保禄提出为福音的缘故而做传道领袖的仆人们该有的作为，会割舍，能受苦。在此保禄为自己建立起以德服人的形象，希望借此能感召格林多信徒，而使他们恢复并活出真实的基督徒生命来。如今保禄不能亲身来到他们身边，所以他派遣蒂茂德前来，因为蒂茂德也是一位跟自己一样可以作为以德服人的典范。这种生活方式并非是对格林多信徒过分的严苛的要求，其实这就是各地基督徒应该要过的生活。在此保禄再次提醒格林多信徒，他们不是那种自以为有高超属神基础而可以高人一等的团体，他们只是世界上许多团体中的一个。尽管保禄在这个书信中的第一大单元中苦口婆心又开门见山地提出上述观点，但他还是很担心格林多信徒团体中如果真还有人持续这种行为，就会成为他们团体分裂的缘由。保禄实在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天主的智慧及德能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相比的，不论人所说的是如何优雅动听，如何具说服力。此处他再次将空洞浮夸的言辞与真正的德能做对比，假如有必要，保禄会出来揭发空谈者的虚空无能。保禄在此用这一段告诫性的话来为本书信第一大单元做结论。保禄在此为合一所做的全部论辩中采用的是从对人来说既丑陋又愚妄的十字架智慧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团体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格林多信徒仍然受到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及文化背景所左右，他们还在寻求那种能够开启权势之门的人的智慧，以世俗的特权威望及功成名就来衡量别人，仍然醉心于优雅的辞藻与人类的智慧，沽名钓誉。在这样的文化价值观熏陶之下，使得格林多信徒不能依福音的生活方式，如此他们已经掏空了基督十字架的德能及价值，使格林多信徒团体受到基督信仰精神被摧毁的威胁。如果要重建合一的团体，就要如保禄所说，需要按照天主反主流文化的十字架智慧重新将他们的价值观做整体性的调整。